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宏观方面的消息。九月市场大事扎堆，本月呢首先登场的大事件就是北京时间本周五晚上8:30公布的八月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在加息预期回升的情况之下，这一次的非农数据格外引人关注。如果数据强劲，那么美联储很可能会在本月21号的利率会议上有所动作。尤其是一周以前，耶伦表示未来几个月内加息的可能性加大。而美联储2号人物费舍尔也说过，年内最多加息2次的可能性。另外呢，9月4号到5号 G20 杭州峰会，这是中国首次担任 G20 会议的主席国。那么本次会议聚焦的焦点是在全球经济增长和财政事务。另外呢，9月8号的欧洲央行利率决议，9月15号的英国央行利率决议，刚刚说到是1号的联储决议，而同一天日本央行也将召开利率决议。9月26号到28号，欧佩克成员国将聚集在安哥拉来开会。目前呢，组织第二大的产油国伊拉克是改变了立场，转而支持潜在的冻产协议。那么尽管如此呢，市场仍然存在对于是否能够达成冻产协议的怀疑。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八月 ISM 制造业指数仅为49.4，大幅不及预期的52，这是 ISM 制造业今年2月以来首次陷入萎缩。那么在调查的18个行业当中，有11个行业出现萎缩，新订单、生产和雇佣等指数均是跌至50以下。华尔街日报点评称， ISM 制造业意外陷入萎缩，折射出在美元走强、全球增速放缓和美国本土出现不确定性之际，美国制造业前景显得扑朔迷离。欧洲方面， Market 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八月制造业 PMI 终值由51.8降至51.7，那大部分的扩张活动呢仍然集中在北部地区，而且该数据未来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下降。德国、荷兰和奥地利再次成为欧元区主要的动力，其他地区的情况呢是较为迟滞的。那么法国和意大利出现下滑，希腊停滞，而西班牙和爱尔兰均是遭遇了2013年中以来最差的增长表现。对于持续低迷的全球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表示，2016年世界经济已经连续第五年低于危机前的增长水平3.7%。那么这一情况呢，在2017年很可能会继续延续。为了避免陷入低增长的陷阱，各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政策行动。第一，要利用财政政策增加需求；第二，要进行结构性的改革；那么第三呢，要通过减少贸易壁垒的方式来重振贸易。石油市场方面，市场对于各大产油国达成产量的冻结协议可能性的怀疑，而且美国制造业活动收缩，促使市场猜测能源需求可能会下降。那么周四国际油价大幅收跌3.45%，连续4天收跌，创出了3周多以来的最低收盘。好，刚刚我们浏览完了宏观方面的消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股三大指数的收盘情况。我们看到隔夜的美股三大指数是涨跌互现的。那么具体来看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0.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27%，而标普500指数呢是平盘的表现。那中概股呢是周四收盘涨跌互现，搜房网涨3.78%，携程涨3.4%，百度涨3.2%，乐居跌7.21%，一人贷呢是重挫了15.32%。随着 PPP 监管文件的出台，一人贷近两个交易日累计下跌了25%。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一财经驻纽约记者葛维尔在收盘之后给我们发回的报道。
早上，主持人，在周五重要的非农就业报告公布之前的美股整体来说在平盘点位附近震荡。目前根据路透社调查，经济学家平均预测八月份美国非农就业新增180,000人。而目前的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交易员预测九月份美联储加息的概率为24%左右，12月份加息的概率为53%左右。而在个股方面，苹果 CEO 蒂姆·库克在接受都柏林一家电台访问的时候呢，就表示苹果计划在明年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从该国转回到美国，但他没有透露具体的数字金额，并且库克称欧盟对苹果145亿美元的天价税单纯属政治扯淡。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郭尔给我们带来有关于宏观方面一些消息的汇总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从华尔街到陆家嘴，目前呢加拿大已经申请加入亚投行，那么此举意味着什么，将对于国际政治格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马上宏观方面重点为您来聊聊这个话题，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节目。 好，今天我们请到现场的嘉宾呢是评论员马一群女士。马老师早晨好。我们说加拿大现在已经申请加入亚投行了，现在除了美国和日本之外，主要的发达经济都已经是亚投行的成员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您觉得世界经济格局现在是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我们该怎么去看待？
因为8月31号加拿大申请加入亚投行这个消息，应该说是一个很重磅的消息。那么被美国的一些媒体称为是美国的一个政变，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 G7 国里面的7个国家里，除了美国和日本，其他的国家现在都要么加入，要么在申请的加入的过程当中。所以呢，应该说G7 国里面普遍的国家加入亚投行，已经成为现在整体世界格局大的重组的一个重要的一环。那么我们也看到，应该说这件事情，在G20期间，包括我们自己越来越强大的这个趋势上看到的，就是对于我们而言，政治利益肯定是大于经济利益。那么既标志着就是美国在战略东移之后的整体上在亚太的这个战略的一个失败的这样的一个预期，
亚太再平衡战略，
对，
或者说之前几年以前我们知道有个 smart power， 就是重返亚太战略。
对，所以呢，因为本来我们的一带一路战略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这些国家它不能够打破的这样一个趋势，同时也标志着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彻底的失败。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从这个之后，以南海仲裁作为一个重要的节点，未来在我们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走势上，中国已经真正的成为一个世界上冉冉升起的一个大国的新星。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去关注到南海仲裁这个事件。第一呢，就是说这件事件之后呢，可以认为这件事件把中国彻底的逼入一个死角，但是也从此之后改变了我们一直以来多少年韬光养晦的这样的一种习惯，是整体上世界的国家重新来认知我们。我们通过武力包括国力方方面面的展示，使越来越多的国家看到了中国在整体的世界上的一个国力的强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时呢，也看到了就是美国为首的这样的一些国家相对来说比较外强中干的这样一种局面。也就是很多时候现在更多的它只能是说叫嚣一下，但是实际上真正的有动作，在他们而言这个已经越来越难于操作。所以呢，基于这两个的前提，最终的结果就是使更多的越来越多的强自讨的国家，特别是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认清了未来在收获利益上，那么我们要跟随谁的步伐。因为总体上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没有永远的朋友，但是国与国之间是永远的利益在驱动，所以这是未来的一个大趋势。
我说没有共同，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是国与国之间大国博弈的一个准绳，或者说
一个杠杆，
或者说一个长此以来的习惯。但是我们说当下的世界格局当中，互利共赢是大家所追求的。
对的，其实我前几天去了杭州，很明显的看到了，就是因为我们往往在举办一些大型活动的时候，是我们重要的展示国力，展示我们对于世界的友好的这样的一个
机会，
对，我们伸出手要和所有的国家去握手，我们希望在公平更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和大家一起互利共赢的去做事情。所以呢，我看到就是在杭州已经我们做出了这样一种非常明显的我们自己的一个主动的动作。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当我们自己的国力越来越强大，那么更多的国家从原来就是低头来看我们，现在是平视我们，甚至很多的我们周边的国家开始仰视我们。也就是说一种刚才提的互利共赢的规则，在这样的一种前提下能够重回和我们来交往的这样一种格局的前奏。在这样的一种趋势下，也就是越来越多的国家会正视到我们的强大之后，给予他们能够更多的利益的输送。所以呢，应该说在前期的这个南海仲裁之后，那么我们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想通过南海仲裁去搅局的这样的一个预期被失败，那么萨德的这样的一个部署也 遭到了失败。那么在亚投行的相应的这些国家里面，韩国原来的这个副总裁的位置被拿掉，同时有更多的包括加拿大在内的这样的一些国家
发达经济体都加入其中，
都已经开始做出一个向我们伸出手来握手的这样一些动作。所以在这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这个 TPP 我们看到已经基本上没有后面的多大的戏。那么在未来的世界格局这种朋友圈里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说会有更好的一种局面在向中国招手，也就是未来谁有提供更公平更先进的这样一种规则，能够提供给相应的合作的国家更好的利益，那么谁就会受到更多的欢迎，那么他的朋友圈就会有越来越大的发展，越来越大的扩展，越来越蓬勃的未来。
好，我们看到现在随着亚投行成员国的数量越来越多，容纳了主要的这个发达经济体，那么显然未来在全球话语权的这个争夺当中，或者全球话语权的这样的一个争取当中，会有更好的一个优势啊。
是。
但是我们看到中美关系，好，包括这个中日关系，在未来亚投行这个进程当中，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和一个方面，因为毕竟他们并没有申请加入。
对，所以呢应该说现在除了美日之外，其他的国家都已经加入。那么因为亚投行这样的一个投行性质，其实就是投资银行，虽然它设在亚洲，但是其实是
辐射全球的，
对，面向全球开放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以英国为首的这样一些老牌国家开始逐步的和中国握手，同时有更广泛的这样一种合作。那么在这样的一种世界的大格局下，美日虽然没有加入，虽然依然说在很多的政治方面是和中国有一定的对立层面，但是在经济的这种交往格局下，互利共赢的这种基础上，我认为未来应该说美国和中国通过握手的方式在经济层面上展开更广泛更充分的这种合作，我认为是大势所趋。未来的整体的世界其实并不欢迎更多的去武力的这种方式去博弈，而更多的可能就是说仅仅是武力相互之间的一种炫耀。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基础上，我们看到彼此之间的这种强大，所以呢更多的是要通过合作，通过利益的取得来相互之间都有一种促进的这种局面，也就是在未来的这个世界大格局当中，中国的这种强大不可避免，但是呢美国目前来说世界第一的这种格局不会发生变化，但是作为两个未来的超级大国，那么中国和美国的这种合作的加强也有利于未来中国和日本更好的去解决前期历史遗留的一些问题，以及未来在经济层面上更好的能够铺出一个新的平台，能够搭建出来更好的这样一种在利益层面上大家共赢的格局。
我们说到互利共赢是未来的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主张的重要的一个宗旨啊，所以说世界各大经济体当中呢，博弈合作互利共赢在未来是一个主基调。非常感谢马老师这一时段点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隔夜领涨的板块和个股分别是什么。板块方面，金、度假村及赌场、银、服务业还有基础材料板块是领涨的。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个股方面，来自于纺织服装、商业服务、药品板块的个股是领涨的。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今天我们要重点说的是这个光纤设备的生产商，上涨幅度8.02%，目前的价格是23.17美元每股。
这家公司其实它是一个网络的专家，也就是提供远程的这种通信携程的服务，而且呢应该说它在这个领域一直发展得非常的好。那么在相应的刚才提到远程扩展服务方面，也能够根据市场的不断的变化以及技术层面的变化，能够提供随机的这样的一种同步的扩展，所以应该说在市场的受欢迎程度确实是比较的好。它在2015年整体上的涨幅，也就是在净利润方面实现了就是翻倍的这样一种走势，而且应该最近的这种异动也是因为中报以及相应的这些业绩的发布，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它最近突破了前期的平台的走势，通过一个密集的快速的放量。 但是它最近的这个量确实有点的大，所以呢，在同时看好的这样的一种前提下，我们还是要关注到短期有可能会因为这种量特别的大而产生回调的这种走势，因为这从技术层面来说，这个是比较现实的一种现状，所以应该说短期尽量的不要去追高，但是呢，后面应该在突破之后会有一个延续的反弹的过程，加上刚才提到的业绩层面对它的支撑，这是一个整体上互联网技术层面相应的公司在近期普遍的一种走势。
所以说业绩上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但是短期呢确实不能追高。好，非常感谢王老师这时段对于光纤板块的一个点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继续接着聊。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接下来我们来一组重要的公司资讯。特斯拉 CEO Elon Musk 在周四迎来黑暗的一天，首先是早间 SpaceX 公司猎鹰九号火箭在佛罗里达州肯尼迪发射中心发射台发生爆炸，所搭载的 Facebook 互联网卫星被摧毁。在随后的声明当中呢，公司称没有人员伤亡，但是猎鹰九号火箭发射台及所搭载的卫星被摧毁。美联社消息报道说呢，爆炸发生在火箭例行点火测试当中，特斯拉股价周四大跌5.3%，险守200美元关口，创出了英国脱欧公投以来最差的单周表现，单日损失近3.5亿美元。那同时呢，Elon Musk 的另一家公司 SolarCity 也重挫9.1%，让其账目损失将近4200万美元。根据外媒消息，惠普企业正在与私募股权公司 Thoma Group 就出售软件业务的部门进行谈判，收购价值呢是在80至100亿美元之间。那么此次谈判呢是惠普企业分离出来以后，将业务转向网络存储数据中心及相关技术服务的举措。目前惠普企业软件业务部门已经收到了高盛集团75亿美元的收购报价。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沃尔玛将削减美国后台部门的职位，裁员人数达到7000人，其中部分员工将内部转岗。沃尔玛希望让更多的员工参与到销售的环节上来，以提升客户的服务质量，并让新鲜食物存储到位。路透社援引德国政府文件称，德国政府致信欧盟委员会，指控意美合资的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在部分车型上安装非法的设备，以操纵尾气测试结果。意大利当局则是否认了这一指控。目前呢，德国政府已经敦促欧盟委员会就此展开调查，并与意大利当局磋商以解决这一问题。日本财务省发布的法人企业统计显示，第二季度日本除了金融和保险业之外的全部行业的销售额和经常利润均同比下降，为连续3个季度销售额和利润双双下降。好，刚刚我们做完了全球公司动态之后，我们再来回到资本市场和嘉宾聊一聊石墨烯板块和金融服务板块的投资机会。野村服务野村控股金融服务板块上涨幅度0.85%，另外呢是这个 CBD Equipment 新材料石墨烯板块下跌幅度2.34%。我们先来说这个野村控股啊，野村控股是来自于日本的一家券商，但是它在很多地方都是同时上市，包括纽交所、新加坡和东京同时上市，而且它涵盖的业务非常多，包括不仅仅有券商啊、资产管理、投行业务，其总部是在日本的。但是我们看到，最近以来这个野村控股的表现一直是比较不错的。
对，应该说野村我是全面的看过他的一个发家以及建立以及到后面的整体业务开展的这样一个历史，他在整体在投行方面资管方面的这个策略确实的有效性是值得全世界有一定的这种非常明显的关注度。那么最近的这种走势呢，应该说是我认为主要是跟随日经225指数，因为日经225指数从6月份之后呢，一直是持续的反弹、震荡反弹的这种态势。那么，野村控股在其中的涨幅已经是同步超过了40%，也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上行的过程。应该从未来的整体的这种走势来看，因为原来我们提到过高盛、提到过瑞银，那么在资管投行方面，这些公司普遍都有一个明确的转向，也就是转向私营业务。我想未来在整体上这个平台上这个领域里面，大家既然都看到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野村肯定也不例外。 在这样的一种驱动下，或者是说私营业务更好的或者是更快的去填充到公司的盈利的空间里面之后呢，也会带来整体在银行层面，特别是在投行层面给予这些公司的一个利润层面上的一个支撑。那么因为说到这家公司，同时我们要放眼 A 股市场，因为我们受到的影响肯定不仅仅是在盈利层面，不仅仅是在整体上的一个简单的业务的层面，我们还看到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内部的公司里面，我们在宏观层面所受到的影响，比如说未来在九月中下旬有可能在马上推出的这个债转股的这种预期，以及现在就是在 P2P 的这个业务层面，因为受限原来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发展之后呢，现在开始限制 P2P 个人的买入的这个金额和量，也就是单人不能超过20万，在单一的这个 P2P 的公司里面，那么总体上一个人不能超过100万，那么公司如果说你要买的话，就是在个人的基础上是翻5倍，也就是最多不能超过500万，这是在原来的这个层面上一个明显的限量限额，
使得隔夜一人贷的股价出现了一定的波动。
所以呢，在这个反向上，因为 P2P 的一个限额会使银行从中反向明确的受利，所以债转股也好，那么 P2P 的这个反向的利多银行也好，在未来我们看到的就是银行层面上会更多的因为这个来使已经就是收缩的利差的这个所得之外，有更多的新的业务会使它从中能够有更多的业绩层面上的改观。所以呢，就是说银行这些 A 股公司里面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融资盘的资金开始沉淀，应该说这个已经是沉淀了比较长的时间。那么目前这个基础上呢，有更多的这个资金开始关注到银行的机会，特别是在震荡市里面，银行也会经常的不断的有出现异动，所以在银行前提上，也就是工行、中行，包括建设银行这样的一些主流公司，在债转股有可能会明确的有一些受益倾向的基础上，建议大家去关注到银行股未来的一个机会。
来关注一下银行股未来机会，主要这个 P2P 的一个对于它投资的门槛的一个限制，所以使得它反向有比较好的一个受益，所以我们看到银行股会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个亮眼的表现啊。我们其实从野村控股说到这个 P2P 目前的一个新规，再到这个银行跨度有点大，但是我们看到其中的联动关系还是比较紧密的。
对，
好，我们再来说到的是另外一只，时间关系我们来简单说说石墨烯板块，CVD Equipment， 石墨烯板块一只很重要的一只这个新材料的板块一只个股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总是提到石墨烯材料。
对，石墨烯呢，其实在21世纪被称为黑金，是因为它是一个新型的材料，能够承受震荡和高温，也就是在航空航天，那么军工领域，那么包括一些柔性屏的这样的一些民用领域，都是有未来非常明显的变化和发展。那么我们最近其实前面在消息层面给大家提过一个就是在轮胎出现了一个就是球形轮胎，其实也是用石墨烯来建造的，也就是在物联网的未来的世界，以及就是无人驾驶，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球形轮胎，使汽车工业会出现巨大的变故，在民用的其他的领域会出现非常明显的变化。
可以想象，球形轮胎如果你在转弯的时候，它的这个角度会更加的不受限制，
节省空间，
节省空间，
对，而且是一个高新科技，促进未来的互联网和整体无人驾驶的发展，应该是对世界来说是一个颠覆性的变革，所以石墨烯领域会有越来越多的应用和发展。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些个股上面也是，它虽然现在处于一个平台的位置，但是呢，应该说在新材料领域方方面面的运用，特别是在一些装饰装修啊，以及高精尖的这样的一些军工领域的运用，会使它未来的盈利的空间有非常明显的扩大和放量，那么整体的产业链也会有膨胀的这种概率的存在。所以在这个基础上，石墨烯领域，那么建议大家去重点 关注到未来的机会的存在。
重点来关注一下未来石墨烯板块的一些发展和投资机会啊。今天非常感谢马老师这一时段的点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从华尔街到陆家嘴。今天播出的内容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资讯查看。另外您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通过微信留言。此外您还可以到荔枝和下面电台搜索第一财经进行收听。前面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旅居比利时的大熊猫好好的幼崽已经有3个月大了，并开始蹒跚学步，它摇摇摆摆的样子令人忍俊不禁。
这只雄性大熊猫宝宝刚满3个月大，它的母亲是中国旅居比利时6岁大熊猫好好。大熊猫宝宝在母亲的悉心照料下成长飞快，现在已经开始尝试自己走路了。它趴在地上，笨拙地挪动自己胖乎乎毛茸茸的小身躯，憨憨的样子令人忍俊不禁。由于大熊猫宝宝还没有自己正式的名字，8月31号，比利时天堂动物园为大熊猫宝宝发起一场网上投票，向比利时民众征集它的名字。比利时天堂动物园此前证实，动物园方面已和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达成协议，大熊猫好好生下的这只熊猫宝宝将在比利时天堂动物园待满4年后被送回中国。